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以书第七章二十九节，耶路撒冷啊，要剪发抛弃，在近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弃了惹他愤怒的世代。耶和华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啊，这个剪发抛弃啊，剪发是一个举哀的行动，披头散发也是举哀的行动啊。哀伤是因为耶和华丢弃了这个世代，那其实当然这也是一种长期的结果，一个一个世代得罪上帝，就在这个世代呢，定义要把它丢弃。那我们以后都会不断的说明，不管耶和华说什么，我不要你们了，怎么样都没用了，你总是还是悔改回到主那里，就总是还是好啊，没办法补救了，耶路撒冷非亡不可，你非死不可，你还是愿意悔改到主面前，这就是对的态度。你说啊，明天就死了，那我们吃喝吧，像以赛亚书说的，那就到死不得赦免了哈。就是我们不要在任何一个时候，包括耶和华说不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好吧，那就算了，没关系哈。我们没有这种算了的想法，愿圣灵总是让我们坚持哈。他们在圣殿里面设污秽的东西，这个在以西结书讲的更明显的，叫我们难以想象哈，就是居然在圣殿里有那么多的上帝所不允许的事情哈。还有其他的31节，他们在新嫩之谷建筑陀斐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啊，学习当地的风俗到这样。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啊。当然了，这些东西啊，如果我们进入到一些细节的讨论呢，还真不好回答哈。耶和华当然没有叫我们焚烧儿女啊，但是耶和华叫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件事情，实在大家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有人总是会把这些连在一起。那这种维护和解释哈，我想我们就简单的说，那是对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一个，当然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要求，我们完全信靠上帝，顺服上帝。但是实际的表现只有亚伯拉罕那种，是一个考验。神也不是真的要人献人，那人常常会把上帝的一些良法美意呢，错误的、愚昧的解释了，而这个也错误的解释是，应该我们总应该说是出自我们的愚昧，不是神的意思哈。就好像耶稣说，就好像神对亚伯拉罕说，离弃本地本族父家，你真的要照字面说，我看到这节经文我就离家出走了，这当然是你自己解释的错误，了解错误。你应该知道耶稣的意思只是叫你全然信靠他，并不是你行动上怎么样。而相反的，你行动上杀自己儿子，未必可能完全不是对上帝的一种信靠哈。好，这是一个火中焚烧儿女的一个小小插出来解释。第32节，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之谷，反倒称为杀戮谷。因为你们在这里杀了这么多婴孩，烧了这么多婴孩，模仿迦南人的风俗做这些事情，有一天杀了这么多人，有一天这里真的要变成一个杀戮谷。当然杀的就不是婴孩了，就是这些违反上帝话语的人，甚至无处可埋的，到处都是尸首。33节，并且这百姓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这也是一句叫人很害怕的事哈。这尸首放在那边，所以有野兽和飞鸟来吃啊。对我们今天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情了。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尸首丢在路上了，那么今天甚至一只老鼠的尸体在路上也是很快就会被清洁大队清洁掉，不会有这种事情了。那可是在以色列那个时候， 甚至在今天在非洲啊，或者是比较稍微荒郊野地的时候，可能还有飞鸟来吃的时候，会有这个情形。那这段经文我就想到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刚好就有这件事，有空中的飞鸟来吃那个肉，亚伯拉罕把他赶走了，这是我看到的情形。我不知道他在这里用这节经文有没有要跟那节英文做一个比较了。那里当然就是让我想那个意思非常丰富，除了表示亚伯拉罕在那里设那个跟上帝立约的那一段时间好像蛮长，到后来都打瞌睡了哈。当打瞌睡的时候，也许就有这些飞鸟啊、走兽会啊来吃，亚伯拉罕又把他们赶走了。是不是在那里讲的，除了那个背景有点含糊，而且让我们觉得好像时间很长，是不是多少神对亚伯拉罕和后来的读者在讲到说，这个约的实现，当然全部是上帝恩典，但实在也是屡经艰难啊。这个约的实现包括好多时候可能会被飞鸟走兽或各种因素破坏掉，那被什么破坏掉？被以色列人的不幸破坏掉。被什么破坏掉？被迦南有饥荒，然后以色列人离开了这个流难与蜜之地，到埃及讨生活。他们离开不是错，实在是就是有饥荒，但去到那里就一去不能回来，400年要受苦啊！但是也许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叫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的赶逐，表示了上帝还是会干涉这件事。利斯巴也赶过那个飞禽走兽，免得他们来吃他的亲人，那个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我这也许是扯太远了，但是意思就是在圣经里有两次讲到这个赶轰赶这个飞禽走兽，我把它想一想应用到可能跟上帝的立约哈。实在有很多的这个约的实现，很多会有拦阻求主帮助。而如果我们一直在不是除去那个拦阻，而增加这个拦阻的话，有一天我们自己的失手就变成吃的对象，赶都赶不走。34节，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上欢喜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因为地便已成为荒场。那这我们在先知书里常常看到这种荒凉啊，这种荒凉呢，你也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包括在新约的时候，启示录的教会里面也有看到荒凉，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你也可以看到今天很多教会的荒凉，我们一点都不是在趁火打劫，也不是落井下石，也不是笑那些荒凉的教会，我们哪有资格？我们有这种心，主真是要生气了。但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实在非常荒凉，很多基督徒生活真的是荒场。本来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是植物的，那么新妇和新郎的声音，那表示丰富，那不只是结婚的快乐，那表示有一代一代的人继续在神的恩典中承受这个约的美好，现在都没有了。第8章第1节，耶和华说，到那时人必将犹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祭司的骸骨、先知的骸骨，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都从坟墓中取出来，抛散在日头、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所侍奉、所随从、所求问、所敬拜的，这些骸骨不再收敛，不再埋葬，必在地上成为粪土，并且这恶族所剩下的民，在我赶到他们到的各处，宁可减死不减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哦，这骨头丢出来，这是一种侮辱，也是一种悲惨了啊！我们在阿摩斯书也看过这一类的情形哈。这不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些捡骨的仪式啊，这是一种羞辱死人，就是极大的羞辱，把骨头都取出来了。那个第二节是很生动的字眼，把你的骨头抛在这些之下。其实你什么东西不在这些之下，我们所有东西不是在日光之下，就是在星光之下。 也就是不是在白天就在晚上，我们生活就这两个嘛，就当然他是指以色列拜日头月亮和天上众星了，以至于最后在这些东西这些受造物之下被羞辱。不过恐怕你也可以说，就是以色列人从早到晚任何一个角落就在远离上帝，你活着的时候远离上帝，而且一代一代这样，到最后你的死到变骨头了，我们今天一般中国人会说变成灰了都要被上帝处罚。那你以前这样上帝很嫉妒哦，像一个女孩子或者一个配偶对她的配偶的不满，你怎么跟她讲这么多话啊，多讲了一句你也会不舒服，你怎么一直在看她，你怎么就是我，这我们很正常的应该是这样，那也是表达耶和华的嫉妒了。你对他们是怎么样，第一个喜爱，第二个侍奉，第三个祈求，第四个求问，第五个敬拜。就是上帝对你跟他的动作都记得很清楚，就是上帝愿意把自己表达的像很嫉妒的样子，其实很正常，应该因为就是因为他应该独享我们的爱，我们也应该单独爱他。哇，那我们相对的就是上帝是不是我们所喜爱的，上帝是不是我们所侍奉的，上帝是不是我们像跟屁虫一样跟着的，像小家乐跟着他妈妈一样，那不能没有的。上帝是不是我们所祈求的，上帝是不是我们敬拜，当然你这还可以，这个 list 还可以继续写下去啊。那我们当然就会说，哎呀，我们实在是好像对上帝的喜悦和敬奉啊是非常勉强和遥远的。那恐怕更糟糕的是恶族啊，各位，这恶族都是上帝拣选的百姓，剩下的民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处还是不悔改，还是拣死不拣身啊，我们前面好像拣骨一样，拣死不拣身。这你在现实里面也看到很多，在两个现实，一个以色列历史，我们实在没有丝毫要攻击犹太人的意思，我们只是用圣经上的话，你看一直到耶稣的时代，到保罗的时代，到今天啊，到我们的犹太宣教士，就他们已经这么惨了，真是够惨了，让我们很同情也很难过，惨到二次大战后这样惨，惨到今天全世界都讨厌以色列人，他们要发展军备保护自己，赶走异族的人吗？马上人家会说他不人道，也的确有些是不人道。他们要想活下去吗？他们简直活不下去。今天如果不是美国还撑点腰的话，犹太人活不下去。各位，我一点不在谈犹太人到底是我们应该反犹还是支持巴勒斯坦，这些都不是我要谈的。我只是说犹太人真是很可怜，也很惨。那么被杀了这么多人，然后人家还在骂他，这是二次大战以后这六十年来，除了在圣经学者上对犹太教犹太人有点同情，现实的犹太人可是好像大家都很不喜欢。那大家都很不喜欢，那么只有少数的一些人，我想我们华人一般对犹太人印象也还好了哈，但有些人也对什么犹太商人啊，那个大资本家啊，什么操纵华尔街的，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了，有很多不喜欢的。犹太人那么聪明，我们都应该知道了，怎么就一直圣经在说新约到旧约到今天就拣死不拣身，拣死不拣身就是拣选假神而不拣选真神，就这一句话，从旧约到新约到今天都是一句话，这一句话讲出来犹太人当然更生气了，我们有拣身，我们拣的就是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不是你们的耶稣，那我们就会说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神就是耶稣，你们没有拣选。犹太人今天我觉得多数尤其高级知识分子多数是无神论了，那么而且你不要说马克思这些人多么聪明的用无神的观点来发挥出他的政治哲学哈，但就这些人你看他的文学，看他的一切啊，我觉得真是动人极了，实在是太聪明了，我佩服到极点，但他们不会选择生命啊， 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文明并不高，以色列文化高，犹太人文化高，应该都是18世纪以后显出来的。以前包括在中世纪的时候，阿拉伯人的很多地方都比他们高明，但18世纪以后就越来越高明。可是还是不拣选上帝，那我们也不谈那些，我们就谈今天怎么聪明的人就不太拣选上帝呢？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就是说，我已经拣选你了，我也给你这制度了。就我们再一次说啊，外在的制度，甚至律法，甚至文字，甚至圣殿，甚至圣地，都不能保证人的心是归向上帝。也就是说，从今天讲，你是牧师、长老、执事，第三代的基督徒，第五代、第十代基督徒，也不能保证。你说我已经做了60年的基督徒，也不能保证你是不是拣死不拣生。第四节，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人跌倒不再起来吗？人转去不再转来吗？这耶路撒冷的名，你看耶路撒冷也是啊，是圣地，为何恒久被盗呢？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头。我们不说要持定永生吗？他们守定诡诈啊。那第四节哈，这也可以在神学上很多的讨论，人转去不再转来吗？这当又讨论到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我们不去谈那些神学上的事情啊，我们就谈经文的文字和这个经文的应用。人转去会不会再转回来？就回头是岸，人会不会回来？我们的经验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有可能啊，人离开了主可能再回来，人又离开了主也可能再回来，人离开了他老婆有可能回来，人离家出走可能再回来，伯凯可能再回来，这都有可能。各位，但是也有一个事实，就是离开了回来不太容易，包括男人另外有了外遇他再回来不太容易，那么浪子要回来也不太容易，我们看是到最后的时候才回来，而且还是回来不太容易。那么今天有人离开教会要再回来好像也不太容易，就是我们看那个比率不是很高。那希伯来书的警告就是，恐怕你尝过天恩滋味再回来根本都不可能了已经。那我们也还是一样，我们不再讨论神学上，我们就说现实的事情。所以这句话我不觉得一定有答案，但照他所看到的就是，以色列人离开上帝以后，他可以换别的上帝，换别的假神，可以增加他的神，但是好像很难回来。最后他们是被掳了，分散到天下各国了，哦，还是有所罗巴伯他带他们回来，那是在上帝的应许当中，但是那不是多数。就又是我们说的，很多人是把以色列的复国哈，1948年，哇，看作这个圣经预言的实现啊，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可以这样解吗？就是以色列如果没有回到上帝，也就是没有回到耶稣那里，他就算今天耶路撒冷把清真寺炸掉，重建了一个圣殿，恢复了完全照着亚伦等次的祭司，我也不觉得他真的回来了。那我们今天，我们也很遗憾的说，如果任何一个浪子回到教会我们很欢迎，但如果他没有归到上帝那里去，那就还是在恒久被盗哈。那有一个持定诡诈的，就是当这句话要应用起来又是很困难了。有一个诚实的无神论者吗？有一个诚实的被盗者吗？我真的寻找了，我没有办法找到你的上帝，我真的问了很久。这我们有这样经验，虽然不太多，有些人说我真的是祷告了但是没反应啊。圣经上说你如果求一定会找到他的，你没有找到他就是你没有真心求哈。这我也只能转述圣经的话，我不太能分析心理上的事。我留心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无人悔改恶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他们个人转奔己路，如马直闯战场，天空的观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野兽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这些话都是那个布道会啊或者培灵会里面的常常被用的哈。就耶和华在留心听啊，他睁眼看侧耳听，听的一切 包括你在以赛亚书听到看到的，包括可能我们自己也看到听到的，各位，我们恐怕也真的要说哈，有的时候我们的痛哭流涕，是不是还是没有回到上帝那里去？有的时候我们是那种没有盼望的痛哭流涕，或者是一种宣泄感情的，我也不要再分析感情了，就是说你听啊看啊，有人在哭啊，有人在难过啊，有人在巴黎的秋坛哭啊难过啊，有人在什么塔摩斯的那个前面哭啊，都有，甚至有人在好像上帝的面前哭，以赛亚书第一章就这样讲了，但是没有人真的悔改。这我就觉得我们就求主怜悯吧，神不怜悯我们不是神的怜悯，我们不能真的悔改，像浪子说我错了，而且还神继续保守他，知道回到父亲这里去。他们是没有人说我做的是什么，其实问题是我不是偶像，我做的是什么，我在做什么，这包括外遇啊，包括偷盗，包括欺骗，这是我们在做什么。那你可以看这世界上所有不信主的人，甚至有的时候信主的人糊涂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做的很有道理，我做的是很对的事，很好的事，我被伤害了很多了。然后这是形容转奔极路，用奔字哦，我们走自己的道路是跑的，走上帝的道路是被拖去的，拖去就不算了哈。而且是直闯战场啊，这我们没看过也不知道了。那个马在战场上的时候，是我都是逃啊，但是他是冲过去，他用好几个动作，观鸟、斑鸠、燕子、白鹤。以赛亚书第一章用的是驴、骡子和牛，都是很蠢的东西，但他们知道比我们知道多，他们知道上帝刻在他们心中的法则，我们不知道上帝颁布在西乃山的法则。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